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这个平常呢，生日的时候啊，可能呢，别人就会送你一份礼物，或者是呢，在一些节日啊，或者是别人生日的时候，你也会去送一份礼物。这个礼物呢，它其实是我们的情感的一种表达，也是一种很独特的方式，让我们可以跟身边的人呢，去建立那个更紧密的一个联系。那当我们送出一份礼物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不能只想到哈，就是对方呢是不是很感受到我们对他的关心或爱意，同时我们呢也更多的想要表达我们呢对于对方的生命的珍惜以及对未来的一个期望。所以呢小朋友，你们发现啊，当我们在送礼物的过程里面，我们自己呢也从中获得了很多的满足跟快乐哦。
是走一迷茫，又如花落一样，你在风中走，被寂寞
热爱旅行，欢迎来到休闲观光时间。
好，小朋友，我们都很想要有自由，对不对啊？好，那到底呢，我们要怎么样去了解自由这件事情呢？哈，其实，我们呢可以透过一些绘本啊，让我们可以去了解啊。那其实我们会发现哦，就是我们常常呢会去背诵一些像比如说《论语》啊，或者《三字经》啊，然后拼命的写功课啊，好像我们似乎都跟标准答案做朋友啊。那常常呢，就我们有时候心中有疑问去问这个大人的时候，大人总是会说大人的事小朋友不要管，好像这常常呢就是长辈们他们挂在口中的口头禅啊。好，即便我慢慢长大变成青少年了，可能我们已经满了18岁，快要成年了，还是有很多大人呢都很不喜欢跟我们去讨论一些很重要的议题哦。好，那小朋友，你现在是这样被对待吗？好，你希不希望自己呢能够多了解一些外面的世界呢？好，其实现在坊间有很多的绘本，好，那小朋友呢其实可以多读绘本，然后让自己呢可以去了解好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啊。好，那就有一个绘本呢其实很有趣啊，这个绘本的题目呢叫做当颜色被禁止的时候。那这个绘本它是在1997年是由德国还有这个波兰的一个文图的创作者他们的合作，然后呢他们就透过这个绘本，就是当颜色被禁止的时候，去讲到一些自由的概念哈。那小朋友在读的时候呢，其实就会从中呢，他感受到，其实自由很重要。好，那你就看到说有很多的地方呢，其实都很想要去倡议这个自由这两个字。那以前花儿姐姐小时候学的自由概念哈，就是说你喜欢自由吗？你的自由就是以不侵犯别人自由为主的自由，叫自由。小朋友听得懂吗？因为我们常常呢会喜欢去侵犯别人的自由，然后说因为我想要自由，但是呢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说，真正的自由不是你去侵犯到别人，而是说呢你在不侵犯别人的情况之下呢，你可以心灵得到那个自由，那是真自由了哈。好，那今天花儿姐姐呢好要读的两个休闲观光的故事啊，就是可能小朋友都有听过哈。那花儿姐姐呢要跟小朋友来聊一聊，第一个呢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自由女神像。那今天呢我们要读的这个故事呢是世界之最全知道里面当中讲到的这个故事啊，自由女神像。好，这个自由女神像呢，小朋友有没有听过呢？好，或者是看过呢？花儿姐姐没有看过。好，但是从以前念那个历史课本的时候呢，知道这个自由女神像好像是一个礼物。好，那花儿姐姐呢把这一篇文章读给小朋友听，你听听看哦。世界最重的雕像，自由女神像，体现自由的女神。自由女神像位在美国纽约港的自由岛，由弗里德利·奥古斯特·巴特勒迪设计，居斯塔夫·埃菲尔建造，在1886年落成。自由女神是源自于一位古罗马的女神自主神，而这位女神在神话中体现的就是自由。她身穿了古希腊风格的服装，左手的书上以罗马数字写着1776年7月4日，这正是美国独立宣言签署的日期。头上的王冠有7道的肩芒，不仅代表着太阳，还象征了7大洲与4大洋。火炬则是象征了自由照亮全世界，脚下则是有断裂的锁链。在美国的许多机构甚至钱币上都采用了自由女神的肖像，自由女神俨然成为了美国的象征。198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自由女神像为人类精神的杰作，它被列为世界遗产。独立战争，自哥伦布发现了美洲，不少土地都陆陆续续成为欧洲的殖民地。美国原先也是英国的殖民地，后来为了争取自由发动了独立战争，美国的独立运动得到了国际的支持，法国是其中的一员。海角战役是独立战争当中关键的一战， 法国在此战中大胜，英国又在其他战争中惨败，于是1782年时英国签订了巴黎条约，1783年9月美国成了独立国家。美国独立之后，法国为了要纪念两国之间的友谊，便将自由女神像送给了美国，在1886年落成。工程巨大的雕像，自由女神像建筑不易，从早期的发想设计到后来的筹资募款甚至搬运，都费了相当大的功夫。而毕竟雕像这么大，无法做完之后再送到美国，而是分为好几个部分运送到美国之后才进行组装。自由女神像重达204.1吨，高46公尺，内部有个螺旋状楼梯，可以让游客登上它的头部。后来从基座安装了电梯，更方便上下。由于体积巨大，加上了氧化腐蚀的问题，让自由女神像在每次的维修上都必须耗费诸多的心力。好，小朋友，其实呢，美国有很多的硬币跟邮票上面啊，其实都有自由女神像。那流行文化里面也经常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了哈。那么在2001年呢，因为发生9.12事件之后啊，自由女神一度呢是被停止开放的。不过呢，有关当局认为哦，自由女神是美国人民的一个特殊礼物啊，所以呢后来又重新开放了。
将我心门推
好，小朋友，刚才我们听完了自由女神像的介绍之后呢，花儿姐姐接下来跟小朋友讲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建筑构造，就是金字塔。哎，小朋友，这金字塔到底是怎么盖的啊？花儿姐姐呢，到现在都还必须呢看一些资料，很难想象啊，这金字塔是怎么盖的？你知道很多人哦都说，那金字塔是这个外星人盖的啊。可是呢，这个埃及人呢，他们就说 ，no， 金字塔是我们盖的哈。埃及人呢，盖金字塔的这个方式啊，超乎我们的想象啊。所以呢，其实，在网络上呢，也有很多的资料说，哎，破解这个埃及金字塔的一个建造之谜呀。好，那小朋友，好，以后呢，不要再说这个金字塔呢是这个外星人造的，因为这样子埃及人会不高兴哦。哈，好。那其实在古埃及的历史当中啊，通常呢就被划分为古啊、中啊、新啊，好，这个王国的三个阶段，那其中也穿插着很多分裂的混乱中间期，然后又再被细分了30个王朝。那么古王国呢包含了第三大第八个王朝，那这时候这个金字塔呢就从那个初期实验的一个阶段发展到了一个巅峰的一个阶段，好，叫做金字塔时代。那这个古夫金字塔呢当然就是各中翘楚咯。那这位法老的年代大约是西元前的2600年左右，那统治时间大概是20多年了哈。那金字塔到底是怎么建造出来的呢？那目前呢最常见的一个说法就是埃及人力呢把这个巨大的石头从那个采石场呢这个开掘出来，然后再搬运到定点，而且呢是一阶一阶的啊把它放到那个预定的一个位置上。其实啊说来简单，可是呢却需要大量的人力耶。好，那么从这个历史学之父啊希罗多德的记录当中啊，大家呢就可以一窥古夫金字塔的建造过程。好，那花儿姐姐呢今天介绍的第二个，好，就是我们可以去休闲观光的地方呢，就是古夫金字塔。那花儿姐姐呢一样，好，就是呢要把这篇文章读给小朋友听，让小朋友去想象一下哦。收录在世界之最全之道，古夫金字塔，世界最高的金字塔，古夫金字塔，法老的金字塔。古夫金字塔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迹唯一尚存的建筑物，位在埃及的吉萨。在这里有三座金字塔，古夫金字塔是当中最大也是最古老的金字塔。古夫是埃及古王国时期的法老，全名为何努姆古夫，在20多岁就继承了王位。古夫金字塔是他在位期间修建的。金字塔刚建好的时候是146.5公尺，因为年代久远以及呢侵蚀作用的关系，加上呢顶端有些缺失，后来测得的高度是138.8公尺。浩大的工程，古夫金字塔的建造约在4500年前，而其间持续了大约10到20年。金字塔的外头原本还有一层石头包覆，而如今这些石块已经脱落了一大半。科学家利用了现在的高度与重量反推估算，发现如果想以20年的时间把金字塔建好，每天必须要安装800吨的石材，而且24小时不间断，每个小时都要将12块的巨石安装到位，才能够堆起现今所看到的金字塔。科学家还发现，古夫金字塔的基部四边的边长误差值只有5.8公分，非常的精准。它的正方形地基也与正北方的方位基点极为接近。科学家大致把古夫金字塔的内部结构分为国王墓室、王后墓室以及主墓等的。国王墓室的整体由花岗岩所打造，南墙和北墙有宅树井，天花板有5个减压室， 这个设计是为了保护国王墓室不被金字塔的重量所破坏。在这个墓室中有一个长方形的花岗岩石棺，而王后墓室位在金字塔北面和南面的正中间。原本有一个壁龛，但后来被盗墓者凿坏了。主墓道里有个大走廊，顶部由厚石板所铺成，而顶部石块也是经过了精密的设计，让两边的石墙可以安全的支撑石块。出入金字塔的通道最早其实是盗墓者挖出来的，被后来的工人所发现，便索性的保留了下来，成为了现今参观出入的通道。好，小朋友，其实呢，吉萨金字塔群呢，主要就是由古夫、还有卡夫拉以及孟卡拉这三座的金字塔所组成的啊。那么他们之间呢，被称为什么祖父、父亲、儿子的关系哦，所以非常的紧密。但事实上呢，古夫金字塔虽然普遍的被认为是法老古夫的这个陵墓，但是现在呢，还没有发现古夫的木乃伊哦。那么曾经有两个考古学家哦，发现了一条通往这个神秘墓室的走廊。那这个墓室呢，被推测就是古夫的木乃伊呢真正的一个所在之处，而不是呢位在国王墓室。不过呢，这一切都没有获得证实哦。
早晨，我看见阳光就有希望。清澈的溪水旁，你爱照亮我的心房。我愿意跟随，跟你到最远地方。不管路有多长，夜有多黑，都不惧怕。水旁，你爱照亮我的心房。我愿意跟随，跟你到最远地方。不管路有多长，夜有多黑，都不惧怕。啦啦啦啦啦啦，不迷失方向，你就在我的肩膀，给我勇气和力量。
小朋友，今天呢，不管是自由女神像啊，或者是古夫金字塔啊，小朋友有没有发现呢？哇，这世界上真的有很多伟大的建筑哎。其实小朋友，你知道这世界上有哪些巨型或者是大胆的建筑呢？然后这些不可能建成的建筑又是怎么奇迹般的变成可能呢？好，其实呢，人类历史上啊，在网络上面有一个调查啊，大概有25座最伟大的建筑。除了刚才花儿姐姐说的，之前我们有介绍那个万里长城嘛，有没有哈？然后还有这个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以及呢，日本的这个明石海峡大桥等等啊，都被列入为这个世界伟大的一个建筑。哇，想想呢，真的是觉得太敬佩了哈，因为呢，一定要花很多的时间跟很多的人力啊，去完成这些伟大建筑。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这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样。